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北京时间4月30号下午3:58，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奥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adia。
大家好，我是荣猛。
我是四少。
我是你们
啊，今天开头歌曲 Old Town Road 来自 Lil Nas X 啊，好听
好听。
我不记得我是在哪个电台里听，可能是887，
我应该也887听
啊。对，
我记着他那个往下走那个调
应该是在887听的。反正最近开车的时候就887跟1039来回切着听。但就你听
羡慕
听这种电台听多了之后吧，就也会发现他们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小小失误小瑕疵的出现。
是
啊，对，就特别就还挺逗的。像1039之前我是听晚上的这个一路畅通，然后他们晚上每天有个主题嘛，那天主题我忘了说的是什么了，但是就说特别逗，然后几个主持人在那笑，最后笑的已经离开了麦克风了，
笑岔气儿了，
就有那么几秒没有声音了，突然一下。
他们应该都是在离特近的那种麦，
对，
指向特好的麦，应该
是，这还挺逗的。对，就他们有时候也憋不住，然后
你说那一路畅通那种节目，他全年365天，他每天都要有一主题。
他可能人家有一个很这个很合理的规划，对，然后就
很 pro。
但前一阵子那个 Nadia 没事老坐他车回家嘛，我也跟他听那广播，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每天都有一个主题。
对啊，
但听完之后确实很难这个就是尊敬啊，他们那主题选就也是必
很难尊敬
的，这
是特别尊敬的表达了一个
对尊敬
表达
一个
对对很难
尊敬
很难尊敬的事儿，就他们表达的尊敬用特别尊敬的口吻，就是他们选的主题也是就逼的，也是就是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
没招没招的，
并不
是
适合的主题。
因为我早上也听887、1039什么的，
但是很同情
就你确实感觉到有时候他们主持人可能自己也不是特别有的聊，要没有那互动啊，就真的挺难一直聊下去的。
是，
毕竟每天都播嘛，这个强度，
对，
这真的是非常难。
是，
所以就主要是看他们，比如说选了一个很好的主题，然后大家疯狂的去互动，疯狂的在那个公众号里边发各种那个他们想说的，这样他们才能聊下去。
887还好，因为唱放歌占一半
啊。是，
但1039他放歌没有887
那么频繁
、
他们主要是一些 怎么说，这应该叫什么类的节目，我也不太好说。
是，
就是他主要还得每天都说一些故事相关或者说知识相关这种东西，
但特别捞逼镜挺好的。幺零三九就是一接地气是吧，
太接地气了。
嗯，
对，
行吧。然后游戏新闻节目还是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
是的，
嗯，虽然只有三天的假期，而且感觉最近可能也很难。
五天假期
啊？五天吗？
今年是五天。
哦，是吗？
啊
啊，
从明天开始。
是的，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六号上班。
啊，
哇，我的天，天上掉馅饼了是吗？
不是，那我们四号、五号工作都安排出去了，该干还是干呀？
是吗？啊，
对，都当他妈放三天安排了。
对，就本来
今年是比较特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五天了。
哇，
而且据说国庆更长，
更长，
说八天还是几天？
火
啊！哎，那有一点我觉得特寸，每年的我来集合时候，每年五一，
嗯，
好像都能赶上个大作，然后每年五一都没放过，
没放过，
就反正我、
没放过假。
对、我记得有一年那个，
今年没有大作，
对，今年没有，有一年五一赶上神海四吧，
好像是
有一年。对，然后那个阿斌那着急通关嘛，
嗯，
然后我们俩合租，当时住那个，
哦，我想起来了，
对，哇，每天晚上熬到两点多，但是最牛逼是当时我们办公室没班的时候有夜班车。然后正好到家门口，每天晚上三点多出门，掐点三点四十多有一班，然后出门。当时那年五一印象挺深的，
这夜行巴士是吗？
夜行巴士
特有意思，
对，
夜巴士，
对，就折到山里那种什么的，有好多的，
哇，
都市传说，没有，
是
开个玩笑啊。然后我靠，刚才这个一说放假五天，突然大脑一片空白，
是啊。
突然懵了，
我说今天最好的新闻是这个，是
吧？对，今天的主题五一放假五天，
对，
叫五日假期是吧？
五日假期，对，罗马假日，对，行，挺好。然后游戏新闻节目还是先说一说这周我们关注的事情啊，跟游戏有关的，跟游戏无关的。我先说一跟游戏无关的吧。
嗯，
五一放假五天，
不是，是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Amoeba Music，
嗯，
这个音像店。音像店呢，它有几家分店嘛，然后其中有一家在这个洛杉矶的 Sunset Boulevard 啊，就是日落大道那家店，我们之前也去过好几次，就每次去E3的时候，去洛杉矶的时候，都会去那家店逛。
关门了是吧？
包括上次，对，然后就是前段时间本来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嗯，
然后停业了，后来说的是因为这家店本来可能今年时候就要搬，但是现在就正好就是、
哦、就趁这时候
搬，对，就趁这时候就是他也不会再营业了、
哦、
然后就直接就搬到新地方去了、
哦、
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日落大道少了一个，
热大少了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文化中心、
哦、
哎、
嗯、对，那个店修的特好，里边
Vlog 里面拍过，
上对上回拍了，就拍的是我们去，
每年好像都去
了，拍了两回，有一回是当时那个去E3那个、哦、然后那个 TJ 那回
也有，
也去了，对，因为当时是去
那
儿买唱片嘛、
那个
哦、去那儿买那个黑胶唱片，
$100能买什么？
对，后来全都花超了，根本不可能在$100里边买那么东西啊！就非常可惜，这个店以后就不在这个位置了，可能在好莱坞大道那边，他说是搬的。
好莱坞布里文，
哦，搬了，
对，搬了，搬了，对，对，对，嗯，反正感觉现在的这个实体唱片店非常难活。本来现在可能越来越少的人会去店里边去购买相关的音像产品，大家都是通过这个云服务嘛。
嗯，
比如说听音乐也是通过云啊，然后看一些电影什么的，
就跟杂志一样，逛商场就变成了一种 lifestyle 了。
lifestyle， 对，
是吧？
现在就是纯是靠很多人的爱好来养活这些店，
嗯，
就很多人就是喜欢，比如说收藏，喜欢去购买这种，
嗯、
喜欢参加活动什么的，
喜欢逛发现，
对对对对对，
嗯，
但哎，很难办，反正现在也，
嗯，
也不知道这次除了啊。Amoeba 以外其他的一些这种小的唱片店还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再继续运营下去，嗯，反正是上来是这么一个新闻啊，跟游戏没有什么关系、
嗯、
可能大家也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店的名字，但是我还是很想说一下这个事情。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确实挺震撼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 Vlog 的 E3 和 TGA 的那个、
嗯、对
对，
我那天去的时候它有一个角里面全是磁带，
嗯，
哇，真是
还有磁带，
它那个磁带有好多是那种独立乐队，
是的，
哦、
巨牛逼，
自己灌制的，
对，就自己会做一些磁带，他们，
嗯，然后还有卖 CD 机和那个 Walkman，
对，真的是挺不错的店，
是的，
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连锁的 连锁的唱片店啊，
嗯，
马上可能就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印记了，
嗯
啊，
留在记忆中了，
对，就只能留在记忆中了。希望以后有这种虚拟逛店的这个形式，
嗯
啊，行吧，反正我想说的第一个新闻是这个啊，跟游戏毫无关系，请谁来补充一个跟游戏相关的新闻？
我说一套跟育碧有关系，
嗯，
好多很多人很多朋友问这个育碧来信怎么没了？
说育碧不用的这个录歌晚期，
手都架起来了，
育碧来信怎么没了？
育碧来信主要是我们这个邮件列表都转给我们的这个新闻组大哥上恩了
啊，
因为有的时候这新闻。我也没法第一时间反应，大家还是这个关注我们文字版的，就比较准确啊。
嗯，
然后也不会只像之前那样口播出那么多错。我们这次育碧的新闻主要是仨新闻
哦
啊，前两个是跟手游相关的，
嗯，
分别是这个《少女前线》
哎
和《明日方舟》
嘿嘿
啊，都宣布了要跟这个
育碧
进行联动啊，具体细则都没有公开。
他们是同时发的这个信息，
同一天
哦，
特神奇，
就前后脚，
前后脚啊，特神奇。啊，挺有意思的。
现在就很尴尬，就是都跟同一家厂商联动，
对，
就看谁出的联动内容烂，就完蛋了。
谁都谁尴尬，
对，
谁都谁尴尬。
那少女前线应该是跟哪方面的联动？
我怎么知道啊？
就是大家聊嘛，
你别瞎
了，
这话说错了，节奏就起来了。
我好奇，就是那个少女前线和明日方舟这两家分别知道自己会和另一家被同时
不知道。
肯定知道吧？我觉得
不好说吧。
但是我觉得
怎么同时发布啊？那肯定知道，
因为
这事儿不可能不知道。我觉得
真的吗？
嗯，
哦，你这话说的很危险啊！嗯，
也许是不是
真很危险、啊？
分别跟、
哎，我也不懂啊，大家那个我不懂。
是
嗯，也许是
只玩炉石传说，
分别跟两部育碧的作品，
谁知道
联动？
而且具体怎么联动也不知道。
他没有公布育碧的具体 IP， 他公布的是这个公司游戏和公司之间的一个合作。
哎，
对，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他并不是公布，比如说《少女前线》成一个什么。Division 之类的，
嗯，
这种游戏 IP，
它是育碧的那个 logo，
对，它是育碧的一个 logo，嗯，
可能就不限定固定特定 IP 吧。
对，所以说，难道有可能是它混合着一些游戏的角色呀，或者是一些 IP
风兔什么的，嗯，
对吧？
对对，
融合进这其他两个手游里面。
说完了之后，在特定论坛就会说啊，集合几个人肯定都知道，他就暗示了一些，我们来分析。
啊，我哪知道这？
真的，我跟你说，
哎，
手游就是游戏外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对，我们知道，就是不告诉你，气死你。
反正很逗啊，这个事儿很期待，我还挺期待，嗯，啊，这俩游戏我都没删。
我操，我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
是
挺有道理的。
嗯，
啥？你说啥？
说挺好
的。就他公布的不是游戏之间的联动，
啊
啊，
嗯，
所以其实他，我觉得可能两边东西有重叠也有不同。
哦
，maybe 啊，我觉得很可能这个合作的邀约可能是没准育碧那边会。
到最后，育碧
针对性的给他们，
你有本事就是跨三方联动，你知道吗？
育碧说我就搭个线，实际上这俩游戏联动
啊，
是吧？
育碧中介，
三方联动特可怕，我跟你说，龙马
互相都能出现这个对方两家的东西，你知道吗？
就三方联动之前，吉考斯合作就考虑过，
吉考斯跟谁啊？
后来就没有就考虑过这个三方联动这个事儿
啊？
怎么执行？特别可怕。
就这个事情存在这个世界上啊，
很难操作，
就总觉得它不合理
啊！
就你双方联动，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咱们有一个品牌之间的联合，不论是设计也好，或者
是是
什么样的东西也好，它是一个平等的事情。
嗯，
你三方合作，
嗯，
总有一方是一个
要被晾
吃亏的，我觉得
是吗？
啊，
特难分哈。
就你说 crossover 吧，比如说咱们那个吉考斯出一双鞋，
嗯。
要跟菲乐合作，然后同时这个鞋又要跟一个游戏品牌 IP 结合
啊，
嗯，
比如说我们要出一个那个，
比如跟 EVA，
比如出一 EVA 的鞋，
嗯，
然后跟菲乐
啊，
嗯，跟吉考斯三方联名出一鞋，
嗯，
这事儿是我们传的，
啊，
我们要设计吉考斯的鞋，
哎，
菲乐的标。再加上 EVA
的一些元素在里
面。好，那这里面谁是弱势群体？请问谁是弱势群体？
哎，
上课了，上课了，
精彩起来了啊！
感觉
小葵花妈妈可能
我们就有点吃亏了
啊，
对吧？人就一看，哎，我操，飞
乐
跟 EVA 合作，
本来就是影响力最低的那一方，永远是吃亏的。
对呀，
啊，
那我觉得是吉考斯的问题吧。
是啊，你说的对呀，啊。
但人这三方估计
吉考斯
至少在中国市场里，我觉得没有。
咱别说了，好像三方已经合作了，
没有。就刚才你们提到三方合作，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考虑过的一个事儿，
就是原本这个知名度最低的那个永远 在比较吃亏的。
不，这个事儿不一定是知名度低，也分你提供的是什么
啊、
嗯。比如这三方合作里，我们可能提供的是设计，
嗯，
也有吉考斯的 logo， 但明显不如人家菲勒大，对吧？
出名，对，
而且人家是出鞋的厂商，
是是是，
对，
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
咱们就是一个工具人，
就工具了，就是一个，
就是给人处理设计。
思前想后，就这种事儿，就觉得确实
太难做了，
不太好做。
是，
就是你很容易付出很大精力，但最后你想要的，不论是宣传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那业界内有没有比较成功的这种三方
联名的？这还真
想联名，
一时间想不，
我觉得你要是两方，
就是很难。我也好像一时间想不出来。
嗯，
而且
三方联名，要不然就是那种完全跨界的，
而且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实际上三方联名过，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就只能继承两方，
嗯、
也都也是有可能的。
对、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真是吃亏。
是，
对，
这个、联名
确实这是有学问。
是，就挺难搞三方合作，就是一挺难的一事儿。
嗯
嗯，
行，
哇，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要做的肯定是产品嘛，一般品牌联名做的都是产品，
是
这个产品包含你们所有的各方 DNA 的一个东西，
嗯，
对吧？比如《明日方舟》里面的角色，然后比如穿上玉璧某探员的衣服之类这种，
嗯，不知道要怎么做。
对，然后这时候你再加一谁呢？嗯，不知道Nike
再加吉考斯
Nike，
对，人家那衣服也不是 Nike 的呀，你加一给人加一 logo， 那不是有点强行吗？就是你想不出来，有点难度。
嗯，这三方，
但是吉考斯跟明日方舟还挺合适的。
对，
嗯、
是。
首先我那账号
有机会合作，
我那账号那个签名写的吉考斯工业驻罗岛办事处、
嗯，
然后后来就不让写签名了
啊。
对，后来把签名
肯定好多人胡写的那个签名那儿。
主要还是吉考斯还不行，还是弱势，
是
慢慢来，慢慢来，
不行，嗯，
一点点行起来。
还是感谢索尼，嗯、我们去年的合作还是
非常顺利，
挺公平的，
嗯，
行
行，可以。
跟育碧的最后一个新闻是这样、
啊，你刚才说俩了吗？这是俩，
这俩，对，
啊、
这俩嘛，对吧？
对，其实是俩，
是你不能捏一块儿，
也是
啊、嗯。然后今天是周四，
对，
然后今儿凌晨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周三的晚上八点。
嗯，
是八点吧，
差不多。
然后育碧呢，大概做了个预告，然后开了个直播。啊，这个直播内容呢，是一个画师在现场呢做一幅画。
嗯，
然后画到了今天早上凌晨四点，然后为这个《刺客信条》的下一部作品做一个预宣发的预宣发。对，画了他
这个直播活动哈。
对，八个小时，反正画了挺长时间吧。嗯，然后我们就等呗，等到了四点。四点之后呢，育碧就正式表示说，这个《刺客信条》下一部作品叫做《刺客信条：瓦尔哈拉》啊，《刺客信条：英灵殿》。
哎、
嗯，然后
这个我们之前都猜测过，跟这个
有对之前这个
北欧神话有关系的、
嗯。然后他说，真正的预告片会在。
今天
的录我们录制节目，今天的晚上十一点才发布。
大家听到的时候，这个已经公开了。
对，但我们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
嗯，
是，
嗯，
百感交集。当时半夜四点看
了。你说说你的感受吗？
因为我当时很困。
嗯，不是这个感受，就是关于游戏的感受。
不，现在也没啥感受了吗？这不刚看，
就是看到他公布的这个、
啊，
现在不是至少也有 logo、这个、
logo， 我挺喜欢。
人拿一大斧子吗？
对。对，他画的是一个这个维京人战士拿着斧子，然后左边是长船，然后在这个冰海之上、
嗯、
啊，然后右边是这个他应该是在掠夺之中或者怎么着，跟这个算是基督教世界的这个
战斗，嗯，
这么个故事。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我就说纯粹有个人的感觉。
嗯、
首先呢，《刺客信条》在我想想，严格意义上说，从枭雄吧。我认为，我个人从枭雄开始，他的刺客这个属性就是被弱化了，比较明显了。
嗯，
所以《刺客信条》一直的主打，我对他的识别就是这个历史式的游乐场嘛，就历史乐趣嘛。再后来，比如说《起源》和《奥德赛》特别强化了这个感觉，
嗯，
对吧？我是觉得他选这个维京人跟西欧。这个基督教世界的互相冲突和融合这个时间点挺难做好的，做得有意思的。他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走起源这一套融合北欧神话，
嗯，
就是把这个电子化的神把这个神明幻象和这个低文明的这个高科技做一些融合的话呢，他在游戏领域肯定是落俗的，对吧？毕竟前有战神嘛， 对吧？他就做成了一个北欧神话的故事。
嗯，
如果他做写实还原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时期想做出冲突感特别难。就是这个时期，你想维京人，南下入侵这个事儿，其实说到底就是掠夺嘛。
嗯，
然后掠夺混居。然后人种互相融合，最终就结束。其实我觉得就是维京时代，就是我们都觉得维京人很那个很帅，对吧？
嗯，
很这个很潇洒，很彪悍，
很野，
对。
嗯，
但实际上这段历史，很血腥，很甚至某种程度来说就有点平淡。
嗯，
是这样的。所以我好奇的是，就在我看不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好奇的就是这一部这个英灵殿它到底要把笔墨放在哪里。比如说我扮演的核心是这种，我驾着长船然后出海然后进河，因为那个维京那个细船可以进河嘛，然后沿路看到有教堂有村庄我就下船，然后掠夺可能和当地的骑士和这个自耕农组成的这个防护的这些部队，然后这个卡完一圈之后打赢了就请天请来抢女人就跑了，
就占领了。
对，然后他中间的故事是什么？是他要把笔墨放在比如说丹麦、挪威地区的这个部落和部落国家化过程中的分分合合，是放在这里吗？还是说我放在这个逐渐皈依这个基督教，然后最终受洗，然后融入到当地，然后有一些那个文明的融合冲突？这样，他到底是要讲什么？而且这个和《刺客信条》历代的这种就是和古文明的那个科技之间的关系，
神秘感，
对神秘感，这个中间的这个刺客组织或者是阴影中的组织的这个阴谋论怎么融合，这个都还我还觉得挺难预料的，不知道他怎么处理。
我好奇一个事儿，就是刺客虽然在这两代弱化了刺客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刺客组织本身的这种
对
还是比较正义的，就
是的，
要世界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秩序
之类的东西吧，
秩序之外的东西吧，应该自由化。
就是，至少我们的主角虽然他也会杀好多的什么像那个就是神明的鳄鱼啊什么的，我们搞吐槽的，但是总体来说他是一个正派人物。我们刺客里没有，好像三代有过一段这个一段剧情是让我们控制某个人，但是就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正义的吧。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伪光正的东西吧，我很难把它往那个维京人身上套。
对，
就你要编出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说一个拿着斧子的维京人然后
正义的，
对，我觉得维京人那个魅力得 real， 你知道吗？得那种就是
到
正邪不分明，
行侠仗义，然后还得就有点套不进去。我就怕他最后这个故事做出来之后吧，会对于真正的历史爱好者反而有点冒犯，就是说你这故事是不是有点太
对
啊，太放飞
是
就前两代虽然大家其实只是对玩法有意见，
对，
但总体来说他那个人物设定啊，就
很好嘛，是吧？
还算合理啊。但是你说你把维京人的头上再硬要套鬼光正的东西，我倒不说维京人不好，毕竟那个时代就是
对就是很帅，
人类文明就是那么发展过来的，他烧杀抢掠什么的，那都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对，
但你非要因为刺客有一个自己的大故事嘛，
对，
你非要把这个就是很正义的东西往那个维京人头上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难度，
是，所以不好说。
嗯，
我之前还也他
现在看了视频，没准会知道了。
对，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刚开始画的时候，基本上大家确定嘛，说之前泄露的维京主题的是对的，就是确认嘛。然后当时他在画的过程中，我们猜测是有没有可能，他就一转你扮演这个基督教阵营的防守护者。那种，但是后来觉得好像没意思呀，对吧？
但基督教阵营好像更适合做成圣殿骑士。
对啊，是啊，就很圣殿骑士。然后他这个 logo 摆出来，其实我很喜欢这代的这个 logo， 就两把这个斧子，花纹。
因为这方面绝对没问题，
确实帅啊。然后具体还不知道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也没法是吧？等到周五了，
是，
所以我们就只能先录。
嗯，
等到
反正听到节目的时候，大家也看到
了，大家都看到
了，
我们也就看到
了。那具体是什么样，
可以再讨论一下，
大家都知道。
反正其实我个人私心，我是不希望他太往北欧神话那个角度靠，
弄成起源那个。
对，就是那种天天。
因为说实话，从
这几个全都是神话故事了，这几代。
对，
是啊，这是倒是这样。就是我是说，你想起源，他其实把这个现世的古埃及风貌，还有那个古埃及的
表现、
日常生活什么的，
起源的像什么金字塔这些东西，
对，然后他那些祭祀、占卜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那个你看那个奥德赛那种，就是斯巴达和雅典的这个战争状态，就是我确实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刺客信条》对历史的还原聚焦在这些东西上的， 比如说，这代其实我期待的是那种，比如说维京人的宴席啊，
嗯，
掠夺呀、啊，他们武器，他们部落是如何这个处理相互的关系，他们的文字啊什么，然后甚至比如说他们接触到基督教之后，他们是怎么就是
改变
改变和处理。其实我倒是对这个倒确实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哦。对，希望他们能对稍微往这方面，因为从 gameplay 角度来讲，前两代那些。大型 boss 战，我实在是没法说好话。
是，
所以我觉得你还少做点这个，我还不是很擅长。
虽然演出挺好的，但是玩起来就是，但是这么一看的话，这代做了很久啊。
是啊，
还挺期待这个卖相的、希望今晚的那个
片两年吗？做
就看，哎，我怎么从谣言第一次？
哎，有说是哪个组做吗？
没，也没提。
应该是蒙特利尔吧，
有可能或者魁北克。
魁北克，
你说是在奥德赛之前就？
对，我怎么觉得这个谣言我们听都不止两年了，
哦、
好像
应该是起源做完了，这个组在做这个，因为那个、
哦、
因为那个奥德赛是那个
魁北
克做的，
对，
嗯，
有可能，
嗯，
其实还是
那没准还是变化挺大的一，
是啊，所以说我倒是挺期待今天晚上能有点 gameplay 什么的。
对他前两座的宣发我是很赞赏的，
对，
就是之前那个刺客信条的系列的宣发不都是先放 CG 动画什么的特别炫吗，
跟电影预告片，
对，但是前两代我们会发现他比较低调，就是上来也不扯那些什么的，就
是
基本上
游戏玩，
就直接就
对
直接四十分钟 gameplay 就是首波宣发就上，
对对对，
然后他也一是游戏变化比较大嘛，他们可能也是怕一些这个反动的这个反，就是大家这个反对的情绪什么
的
就是直接
预期控制出问题，
我先把最变化最大的部分先告诉你们说这个游戏
是
什么样的啊，
他们前两代一直也在提高和更新玩法的、
我当时画的时候，那个国外的直播间老逗了，一帮人在那吵，有一帮人说请把这个奥德赛式的 RPG 再强化一下、然后有些人狂刷 No RPG、
哦、不要 RPG
狂骂两波人、
对 RPG suck
对，
就国内也是
对
就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
哦、
两方啊。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被这个刺客信条重拳锤了五六代，我已经对他怎么玩不是特别无所谓了，怎么都我都能玩。重点我还是重点是说它这个文化属性，特别是它这代的发现之旅，如果还有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别的细节？反正挺好，这个选题不攻不过吧，就
很难评价。现在啥也没看到呢，就
反正我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俗，
那是肯定的。
对，但要做好了，肯定
北欧神话从两年前就俗了，就
是
所以到现在刺客你
来来回回，
要不你早点做它，要不然我觉得你可以再慎一慎，对吧？在这个时间点，刺客信条这个
稍微有点皮哈，
这
题材
你这种以历史文化为你的一个就是特点的东西，
嗯、
在这个时间点抛出北欧题材，我觉得就是有点感觉没劲的感觉啊，确实，但是也可能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切入的角度，
是
啊，挺有意思，因为北欧之前别的游戏基本上都是取材于神话，其实
神话，然后命名了、就是
我们对于北欧神话都是很了解，咱们也做过这个节目，
对，是，
但是真正关于维京人的这个历史
生活
历史中的一些
形象什么那种，
到底维京人是怎么回事的，其实知道的除了历史爱好者以外，大家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明确的概念，
对对、所以说还是挺期待，
嗯，
特别是玩法如果再多做一些大的变化什么的，说不定还挺值得期待，挺值得期待，
嗯。
但我真是求育碧能不能以后别这么选，别这么选法。
我也是，
我真震惊了，
对这个有点，
我真是震惊了。
你 teaser 加 teaser 呗，你就说我们明天要发预告什么，这个很正常。但是，因为你还记得那个去年的时候，小岛搞过一次什么呢？就是放一个预告片，
别提了，
手印
啊，就一直是、那个、
一晚上有个大黑点子在那个屏幕，
就什么都看不清的那个
啊，后面都是过场动画，
我想起来了，
不好笑。
就连小岛秀夫这搞干这种事儿的时候也是被骂，
是，
所以我觉得
但是活该被骂。
所以我觉得大家搞这种就是特别折磨人的 teaser 宣发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
而且他最牛逼是他画完了。凌晨四点
那没画完那下播那这直播不更没办法，
他画完了之后
啊
又要再过是多长时间了，
一阵儿，
将近就十多个小时了
啊，
然后你再放预告片，我真觉得这个你还不如就当时放了，
就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信息传递的这么发达了，你就推特上也好什么上也好，就说我们哪天晚上零点或者什么点，就是要有这个全新预告，
或者说你预告这个，
你把这
预告片的时间，你知道吧？
啊对啊对啊、
你不要预告这个画画的时间。我
就育碧没准评估这个项目，确实是因为他毕竟每代都卖这么好，所以他很有可能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觉得《刺客信条》对于育碧来说真的是
有这个量级，
哎，这个量级是万众期待。我操！我两年没发新的《刺客信条》，我一定这次大家都
这个可以理解，
憋着要看这个我的新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
所以来这么一套，
我觉得育碧没有评估的一点是
嗯。
你在前期预热有很多比如病毒营销的方式，但是看人画画这个情绪啊是起得很高然后结束得很低的，
是消耗。
所以其实最不济最不济你也要在变得很低的时候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拉起来一下，不然的话你就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就结束了嘛。嗯，
但你这么长时间的作画已经不可能了，
是啊，
全都消耗了，
已经拉不回来了。
所以那还不哎，
嗯，
鬼才鬼才，
真是鬼才。这个真的不是很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好。我真是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说这个有任何合理性，特别难受。
就也是一种宣传的、宣传的策略嘛。
对，画这个东西倒是挺好的。
你看，就比如这么说吧，你看、咱们网站上的这条新闻，就是说育碧通过直播作画揭开《刺客信条》的新作设定。然后这个新闻现在的这个咱们网站上的数据，59点赞，114的评论。假设说这个新闻变成育碧将在明晚公开新《刺客信条》的预告片，我相信绝对到不了这个数据。
是，
对。
但这和游戏的关注度有什么关系呢？
对。
他不是一定要这个，他可能就是想要在这个时间段我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个瞬时的。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从预期控制角度来说，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就是他预告周四晚上的预告片会公布，然后他在不做宣发的情况下
突然来
开直播间，
嗯，
然后画画，因为你画时间很长，然后你让社区自发的把这个病毒传播扩散开，然后这样它传播效果就传播的会相对慢一点，然后基本上我认为会到比如说周四的正好也是它快画完的时候，凌晨四五点钟，我北京时间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大家人尽皆知了，它爱停就停，它不停甚至是画完了它可以把那个直播间就挂那儿再挂十个小时，然后就开始倒计时把 PR 播了。
但是在我看来，一个特别商业的这种宣发 PR 的这种团队啊，不太会干这种事情。
对
对，
就是偷摸了我，
就是他干了，他一定要
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一说就，他就会给社区一个预制期待，然后实际上他这个形式满足不了这个期待，超级折磨人，
是就是太慢了，
给人感觉很自作聪明，真的不风趣，也不幽默，这个形式真的，虽然这个游戏出了我很开心，但是这个过程我真是我个人情感上接受不了。对，就这样。预备新闻结束。
反正现在主要就是看看各个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都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奇妙的宣传的策略。
是，
大家也可以观察学习一下，看看这些公司到底都请了什么样的公关公司，请了什么样的 PR， 然后来做这些东西。
是
啊，哎，
我也好奇，他们是请专业的这 PR 公司做这件事吗？
我觉得大公司一般都会请，
都有自己的广告公司，
对，都有自己专门的
专门做公关的
PR 公司，对啊。
嗯，
就肯定不是他们纯自己想说我要弄一个什么这种，都是有公关公司给他们来想，
是
说咱们作为这样的活动啊，怎么着怎么着会有什么样的很好的关注度，会有什么样很好的数据，
让我想起了
这种，
有时候跟大元一块儿的时候，他开那个会议就是聊的全是这些事儿，新上手机了要到底怎么宣传，如何覆盖到 KOL 和那些明星和传播，多大的量级。
而其实可能有很多时候咱们觉得这个事儿简直不可理喻无法忍受，但可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嘛，对吧，就总会有些人他的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
我们只能代表，
是，但我总觉得我上课，
这只能代表自己，
我上课要做个这案子中间断个十几个小时，说都老师大耳瓜子抽死我，对，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嘛，现在
可能是
这个，像你说的以前的那个营销学的很多东西
不一样，
现在这个时代可能
你还是比较学院派的那种，
是，对，按照我们学
广告学的东西在现在这个营销网络营销时代已经，
我总觉得你既然已经抓住他的注意力了，
你
不能再放了，
至少从结果来看，咱们这刚才又聊了这么半天，
是骂了半天，
对，
就是中计了，我觉得
是
就是人家可能都已经推测到这些事情，你可能
那没有啊，那你想的太夸张了，绝对没有推测到，
人家都想到第五层了，
对，人家想到了说肯定会
切饼
了，肯定会人不喜欢，然后会做他们的视频来说我们，然后你看我们就得逞了，
哎，真没准马上 YouTube 上可能就有一些人
就开始骂了，
对，去做视频，就 YouTube 上现在这个生态就很奇怪，你像前段时间我老看那个 Shroud 嘛，然后因为他打枪打得特别厉害，在各个游戏里边，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人说他
开
挂，然后这个人自己做一个视频给你截了好多他的片段，告诉你说他哪儿哪儿开挂，他哪儿哪儿看着就是在开挂，
超级描述，
过不了几天又会有一个主播拿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他其实没开挂，怎么着怎么着，就是
视频分析视频，是吧，
对，
他
十号的
特
套娃，
石老的视频真是，你看他你就会发现他要开挂可能打的没他打的准，就那种真的、
啊、所有人的点击都很高。
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这个生态就是这样嘛。
嗯，真有意思。
这种你放在很多年之前你也觉得这简直、哦、对吧，
我就找一个最火的
毫无道理
最火的主播用心做一个视频怼他。
对，
然后我期待着他回怼我。
哎对，
然后、
嗯、对对，
然后我再怼他
是、
嗯、
对，
真好，这新时代真好。
嗯，
行，
反正大家就多观察观察，
嗯，
多学习学习，看这些大公司天都在干些什么。
行，
嗯，行吧。
嗯，
然后龙马这边有什么新闻想说吗？
那肯定得说一下，这个也是索尼这边有两个重要的游戏啊，终于公布了确切的发售日期。
上周还说呢，
嗯，
这半年没事干了。
对，还好他们没有就是把它延的套特别后半年。现在是最后生还者 Part Two 是6月19号发售，
很近啊。
然后对马岛之鬼是也叫之魂是吧？
嗯、
这个
之魂，
之
魂，
对马岛之魂，7月17号，
哎，
六月一个，7月1个，
行，
嗯，
年终有游戏了。
但我总觉得他这个《最后生还者》这个公布发售日啊，是一个临时的内部决定，
很被动、啊，很
有点被动，因为是在游戏被泄露大量内容之后的第二天，
嗯，
然后索尼决定公布了这个游戏的发售日，
嗯
嗯，
对，之前是一直在说无限延期嘛，
对对对，我个人是不愿意去揣测这些东西，可能人家是之前也想好了也说不定，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呢确实很难不让人这么想，而且他们一直也在公关这个事情，他们正面的回应了，就是说关于泄露这个事情也在说安抚大家，说大家只要再忍耐几个星期啊，这个、
嗯、
这个虽然有严重的泄露问题，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去这个、
嗯、
这个体验这个游戏带给你的这种很好的这个感觉吧，所以他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再忍几个星期啊，所以既然有这样的官方的这个发言出来，我觉得他们这么快速的马上就公布了，而且很近、
嗯、
我都怀疑他们可能如果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他们可能会
再
剩
一
个月都有可能，我觉得、
嗯、
是
吧。 嗯，
我之前甚至觉得今年都没准没戏了，因为他都开始退款了。
那都不知道，
等于现在把预购又重新又上架了、
啊、是吗？
对
啊，
对，
也挺折腾的。
对，等于中间就间隔了一个礼拜多，俩礼拜吧、
嗯、
好
像俩礼拜好像是，
然后一泄露之后立刻又重新上架回来。对，
我个人
很被动，我是感觉到非常的被动。他们现在
对于泄露这个事情本身，咱先说前面的泄露这个事儿。
嗯，
我一直是对泄露这个事儿非常深恶痛绝的。
是的，
对，而且我比较严，就是我个人甚至都比较讨厌那种就救行为，就是
我也不太能，
就显着你了是吧？
嗯，那必须显着他。
那对啊，
显的就是他呀。
发布泄露，人想的肯定是这个呀，就得我得显摆一下嘛。
是，
就是哎，破坏了一个游戏正常应该给我们的这个从宣发到最后拿到游戏的那样一种
体会
感觉。像包括很多玩家也在反映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养成习惯，就是如果我对一个游戏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
临发售的时候就
我故意就完全不看这个游戏的任何新闻，
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你是官方放的也好。甚至他们有时间连官方的预告都不看，
对，
因为官方预告
漏的太多，
他为了吸引那个玩家来买这个游戏，
对，
可能也会放点血，
对，
是，
所以那种已经决定我肯定会买这个游戏的玩家，甚至连这个可能都要屏蔽啊，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这个，
所以死亡搁浅那其实当时我基本都没看
啊，
哦，是吗？
对，
嗯，
后来要做节目才看的，
强逼着自己看的，
对。
但我个人觉得小岛的预告可以看，因为他自己对自己
非常好看，
比较有数，
是，
一是好看。就很你很
把握，把握的
真忍不住，就是想看看小岛把这个又剪成啥样。再一个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游戏有把握，你看他剪的预告也不会对你的游戏体验造成太多影响，
是
啊，甚至会他故意误导你一点，让你对游戏有一些更多的想象，然后
很厉害，
还是挺有意思的。嗯，但是总体来说，新的这个网络环境呢，确实就是尤其是大作，今儿有一个什么房，明儿有一个什么消息，这种事情确实很多啊。我个人虽然说咱们也是干这个的，就是有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出来了的话呢。当然泄露咱们肯定是尽量不给大家做这种事情，但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官方的也好，或者是被证实的一些消息的东西的话，
嗯、
我们也没办法一定要当做新闻给大家这个报道这个事情、啊、不然也是一种不合理和失职，我觉得。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呢、
嗯、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对于我们享受游戏已经造成一定的侵蚀，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看几个预告然后期待着，反正期待心情去拿到那个游戏了。现在包括有些职业损害，有些游戏我们可能必须要提前去看，
对
啊，必须要提前去玩，然后必须要不停的知道一些事情，然后这也没办法啊，
是
啊，很难。我很久没有体验过那种就是拿到一个游戏啊，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游戏拿到之前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已经，
嗯，
这个就我觉得也挺闹心的，
嗯， 你只能找一些小型的游戏，
是的
，Steam 上边，比如说你从来没见过这游戏，然后你买了发现，哇，还挺好玩
的，是
的，这种感觉，
但也是你提前拿到了呀。
除了提前拿到以外，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很多的展
哦，
对，
就能得到很多的新闻稿，
然后有人在办公室聊啊之类的，说着说着就对吧？就是
对，你想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体验到就是这个游戏？我玩之前完全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就跟以前
一打还巨开心，
游戏店挑碟，哎，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封面这么怪，然后去一玩，发现跟封面完全没关系，那种很惊喜意外的感觉。现在很久已经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我就要推一下 Steam 实验室，那真的是
那真是哎呦我的天，
能让你再体验回这个感觉，
那真是胡他妈腿都什么玩意儿？这两天给我腿
了。OK。然后再往下说呢，就是这个未经证实，反正就是有一些传言吧，说这次泄露呢与这个顽皮狗
裁员和那个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
工作压力相关，
工作压力这个事情相关啊，也许和裁员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事情
说是有报复性泄露等等，
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但是首先就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报复性泄露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最受伤的其实是玩家。
是啊，
当然了，如果顽皮狗是这种紧急的宣布这个改修改日期，然后紧急的应对这种被动的形式化呢，当然对他们也造成一定损害吧。
是，
但我觉得这个他这种报复性，如果真的是报复行为的话，我们先假设他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最受伤的其实还是玩家。
对，
我觉得他这种行为能不能称之为报复呢？反正我们肯定要我个人是觉得这不是什么
好
的
报复。
但是在游戏发售之前，玩家跟公司其实都是一体的，就是喜欢期待你这个游戏并且预购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咱们跟顽皮狗都是
大家都想保护它，然后
都想保护这个期待和这个东西，但一旦被破坏之后吧，就是两边受伤还是都是挺
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就等于他们后续的一些宣传计划包括发售计划一定全部都被
打乱了，要重新再来。
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真的不敢再去看它的信息了，
不敢。
对，因为只要玩过一代人都知道这个游戏一旦被剧透，可能
这个体验
就完全就是
损失很多吧，
损失太大。
所以现在看到顽皮狗和这个游戏的这个 tag 的时候，我都不太就不点了。刚才反正就像顽皮狗说的，也就是几周了嘛，我就忍了，对啊。然后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涉及到一个顽皮狗最近这一年，因为他这个游戏，最早说其实应该去年就有戏的，对吧？很多在最早的这个消息里，然后又慢慢延，结果应该是差不多小一年了，就是一直往后推，然后又改日期或者什么的。所以这整个这大概十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是顽皮狗本身这个游戏的开发压力过大，然后这个员工离职什么的也是成为了一个话题嘛。包括这从去年那个二星那个事情开始，就是这个游戏行业，工作压力过大，
对
啊，用这个怎么说，员工这个。大家很痛苦，这个行业这个
怨声载道，
行业现状反复的被这个Kotaku的一些这个，包括Kotaku在内的一些媒体所披露。然后之前呢，我们私下也聊过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Kotaku也发过一个文章啊，还
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也是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有多少人看了这篇文章，就是他就是只在揭露啊这个顽皮狗内部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说开发的这个特别紧张，但是呢，我个人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其实挺不爽的，挺不开心的。
他大概都怎么说的？你能不能先稍微介绍一下？
他就是介绍说这个有一些匿名的受访者啊，顽皮狗在职的或已经离职的这个人员，在说这个顽皮狗自从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游戏了，从神海四一直到神海那个后来那个 DLC， 追加的那个东西之后，整个这个过程中开发的这个时间这个。过程中这个整个公司都非常紧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老的员工离职，然后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包括就是他们本来是这个工期就很紧，然后还要招一些新的人进来，
然后再次磨合，
对，然后这个顽皮狗对这些新加入的人提出了这个极高的要求，然后他们又完不成指标，然后可能会把这个工作又给其他人带来压力，诸如这类的事情，
恶性的循环，
对，然后包括呢这个公司内部这种自觉加班的风气，就是晚上到了下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不敢走。
对，他说公司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人加班，但是公司里的工作的风气就是所有人都在把自己的工作进一步精益求精，然后没有人下班，然后导致就是大家其他想走的人可能也受到压力，就是听起来要像日本的那种职场环境那种感觉。对，
咱们这做游戏的公司也很多呀，中国也是一个常态这种。
对，但是我对它里面没有提到说顽皮狗真的有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或者是这个公共道德
出现上这个问题，
真正说比如说这个不发工资啊，什么奖金不够啊，他甚至还有特意提到说顽皮狗的福利确实在业界
手
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嗯，
然后公司给这个晚上不管你加不加班都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晚餐提供啊。那他当时说即使这么好的福利，但是因为大家的工作压力太大，甚至都没有时间去领那个免费的晚餐，他都在自己的那个工位上继续的工作。但是我是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说他首先先说说顽皮狗作为一个企业对对待员工的这个福利和态度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公司的这个气氛特过这个压力过大过于紧张，然后他就说说这个大家这么干去做一个游戏是不是值得啊？这个是口大口的，
这一切值得吗？
这篇文章我没看，但他有一个结论吗？这篇文章就正结到底到底在哪？
确实没有结论，因为他说了说他不能公开这些人的这个
姓名，
但是他的这个文章整个说完这些现象之后，
他自己认为他的评论是关这家公司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啊？
他就认为就是他们那个顽皮狗现在在使用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就是开发的这个
方式
啊，比如说我们就开玩笑说，可能比如偏向像育碧这种 EA 这种商业运作比较成熟的，就是他不把这个游戏说白了就是精磨到那个程度，
流水线嘛，作业
就是我们保证一定的品质，但是我们不会去折磨自己到那个程度，因为它里面提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有些这个员工说这个抱怨说我们做了这个非常多巨大的工作，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一年的工作可能玩家在这个游戏过程中都无法察觉，就是不停地把这个人头发做得更好啊，
是
把哪些细节，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深海寺里我枪打中那个麻袋，那个沙子会从里面那个像流出来，这种
他们自己会认为这种成本的付出，
就是受访的一些这个顽皮狗员工嘛，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到疑惑，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义啊，这个是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嘛。而且是在这个文章的最后呢，他说顽皮狗在整个为了做这个游戏，因为压力太大嘛，他们流失了20%多少的员工，然后比如说有20多的这个核心的员工，其中有大概13-14名已经不在顽皮狗了，包括他们做那个一代的时候的那个
最重要的一些
角色，有很多人都离开了。然后他们离开之后，就是甚至都不是因为这个待遇问题，就他们拿着他们说我都不是钱的问题了，我不能再在这儿工作了。然后他们就说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可以创造出杰作，但是看起来似乎无法持续发展。你不能每一款游戏都这么去玩命的喝出半条命的去拼啊，这是他们一观点。然后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呢，他是这样总结，就是说不管这个游戏最后发售之后，《最后生还者二》发售之后拿到了多少个年度游戏的提名，也不管那个游戏角色的那个胡子看起来有多么真实啊，说这一切都不值得你付出你的这个家庭和你的私人生活啊。这个是口大过这篇文章
的
结论
就是他给的一个取向嘛。然后我看完不爽的是认为呢，可能是我们是东方人啊，就是可能对于就是他们那个特别是美国所崇尚的那样一种职场文化和个人价值的这个认知，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有点偏差的，至少在我们中国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东方的地方，就是我们觉得为了自己觉得值得努力值得的东西去努力工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有今天的这个现状，包括日本有现在的这样的现状，是因为我们的前人也是这样努力工作过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也去努力工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可能在美国的那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的环境下，可能大家觉得
不会主张这样的一
个人生活，
对他不主张这种
更重要
这种奉献的这种，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大的新闻或者是美国包括好莱坞的做出的一些东西来，我们也能看到它的一种价值取向，比如说有哪个世界级的运动员因为这个要给孩子开家长会啊，就拒绝什么去给国家队比赛啊，拒绝参加奥运会啊，包括我们看到的美国电影里那些英雄啊，他们根本并不关心这个世界是否毁灭，他只关心这个我的 wife 和我的 children 啊，然后我为了救我的老婆，顺便拯救一下世界，都是这样的一种，就 family 是他们永远的最终的主题，就是这个，美国梦是他们觉得说美国所有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服务于我的家庭生活的，而不能让我付出我的家庭生活去干什么，这个是可能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我是觉得，因为你知道，最后生还者是这个行业里最顶尖的那个东西，
对，
是，
对，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你想要达到那个最 top 那个位置，都不可能是朝九晚五，然后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我觉得，如果说顽皮狗真的没有在这个劳资上有任何的这个不妥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么是说，当然确实有些员工质疑自己的工作的价值，但是不是也有对那些坚信自己的工作是绝对有价值的，坚信那些就是也许玩家注意不到，但是我这个游戏一定要做出这个程度的那些人的工作，是不是也对有一点不公平和不尊重？
龙马说这个，我刚才就是在想，这不评价价值观，工作价值观的差异，我是认为我没有想到顽皮狗内部确实会存在对这种 高细节的打磨产生疑虑的人，我挺震惊的。
真的，
对，其实我也
是，
我跟你一样。
因为
我听到这个之后，
我
就觉得
我就你就是他们，
这不是你最拿手
对
参加的，
啊、就是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人？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玩《尘海四》的时候，我就震惊于他那个画面的那种表现力。
对，
我后来然后再后来，其实是在别的游戏，就比如说《大镖客二》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那个表现力实际上就是那种你能看到眼里，但是你的大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上面的细节上。
嗯，
它整个画面全是那个细节。
对啊，
你仔细想想，其实常规的三 A 的这个三 D 游戏，其实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引导玩家的注意力，然后它把那个注意力焦点细节做到很高，对
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个游戏给我们的那种体感啊，就是那种就是说起来很可能很悬，但是体感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嘛，就是我们觉得它挺好。但是有些游戏的给你的那个体验是高过这个档的。
嗯，
像顽皮狗的游戏，
而且它是不会让你
对你不抠
识别出来，哎，这个好像，但是它确实，
但是那个东西是有效的。
对，是有效
的。我其实我本来以为顽皮狗内部是
这很高级的一个。
对，你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文章稍微有涉及，就是说在最早的顽皮狗，比如说做《神海二》或者是做这个《最终生还者一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那些老员工确实就是他们招人的时候，这样有这样一个准则，就是那种愿意付出自己的人生去打磨作品的人。他们招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要求和意向，
嗯，
但是随着这个长期的工作压力的这个
积累
，就这些人渐渐的受不了了，有离开的话，那这个时候要不停的补充新的这个
血液，心血没法补充，
而且他游戏变得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是，
就这些人毕竟是
你补充的时间来不及让你判断他是不是跟你价值观对得上，
我现在至少需要人来干活了，
就是
这个
是对，就是能招到人就行，就先甭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也许以前顽皮狗规模在几十一百多人的时候，他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是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价值取向，但是当这个游戏规模大慢慢扩大，然后
确实
血液循环起来之后，确实它
很现实的，
无法保证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价值观。
因为之前顽皮狗的游戏给我的那种奇迹的般的感觉，就是它是怎么做到在一个还算正常的开发流程里达到如此的
高的
那个细节密度，我都震惊了，然后现在来看就是
那就只能是奉献了。
你想当时我们那个采访在顽皮狗徐可老师，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开发者，他就是专门去做手电筒的光啊，
就使劲的抠啊，我真是。
但是抠了好几年，就是专门去做这个手电筒光照的效果。那有手电筒的游戏那么多，
对。
但你听他分析之后，你知道这个游戏为什么带给你如此真实的室内环境？
就是你一眼看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好，
对，这个光到
哪儿好，你也不是那么能够好说得出来。
但是这是人家付出一年多的努力去。
我是后来发现的，就是玩的游戏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游戏制作者在游戏中付出了心血，就算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玩家是能感知的。
嗯。
很多时候玩家说不明白，但是你真的能感觉出来，他抠了，你就是能感觉出来。
嗯。
顽皮狗就是处处都抠，
我
所以你就觉得顽皮狗那个游戏就一开游戏跟一记重拳一样轰在脸上，
对，
巨
密，游戏怎么还能？
你像《神海》这种游戏，说实话，我们从 gameplay 的角度来讲，它很容易被批判，甚至会我一度会觉得说，哎，这个游戏会不会在市面的反这个大家的反响会
不好，特别是四有些战斗的配置就不够那个，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片，它就是最标准的大片式的游戏，但是实际上他们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细节做到这个程度之后，得到了玩家的信服，就是说啊，我理解你这个游戏要给，
我知道你缺点在哪儿，
你给我的是什么，
对，
就是我不会在你这个游戏里去要求你那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比如说那个最后生还者已经证明了其实你可以做极其高超的 gameplay， 但是神海这个系列
定位很
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你给我的这个东西确实是绝对是世界顶级的，所以大家都接受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确实是不太能赞同这种就是质疑精益求精这回事。
是，
就是《最后生还者二》朋友，《最后生还者二》，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游戏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
对这个世界来说，
这个游戏的续作怎么可能是让你不扒一层皮就能做得出来的呢？这个也许我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人啊，就是我们真的没有体验过那个痛苦。我们可能不能感同身受那些就是产生一些抱怨的员工的那种想法，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的这个感受，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口塔库啊，就你报道这个角度的侧面，你是想揭露这个里面有多黑暗吗？我不觉得这里有多黑暗，我只是看到一些艺术家们在呕心沥血的为我们创造出很好的作品，但是这个因为它规模很大，其实但是其中有一些员工啊，可能说白了就是他们其实感受不到自己的那个成功感。就是这个游戏发售之后
没有很明确的成就，
不管他得了多少奖，不管他得到多少夸奖，就是可能大家最后能记住的就是 Neil Druckmann， 对吧，或者里面的哪个演员，对吧，就是他，我花了一年做那手电筒，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就是这种自我价值的无法完全的体现，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西方的这个游戏开发者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我觉得。
嗯，有可能是。
对，但是你像，
但我们也不在场，只能这么猜测。
对，只能
口嗨了，
我只能想象说啊，如果我也是那样，我每天就这么费劲的工作，然后我只负责这个游戏里最特别小的这一部分，没有玩家知道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最后这个游戏不管得多少奖，也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就是，而且我这个工作经验可能，比如说我以后去别的公司也不见得有多大用，所以是不是可能确实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的话，就是在这样的压力和环境下，他们确实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考虑。但是我真的觉得那种顶级的
玩家渴望每个游戏
极致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需要我们去聆听这些，就是不是在最高层的那些开发者
的
那个，知道他们的故事，了解这些人，听他们的心声，我觉得是应该的。但是我不觉得应该质疑那些，
对，
就是精益求精这种牺牲，
不应该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对，那种说什么没有价值，我觉得这个话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些牺牲了个人生活，牺牲了自己的那些。
是的，
所以你看现在爆出这种事情的公司就是 R 星和顽皮狗。
对啊，因为他们的游戏就是，
他们玩游戏就是这样的游戏，
就是让参加的人都要扒层皮的游戏。对啊，
对。
而且我是觉得游戏的工业化的目标不应该是做那些相对而言比较平庸的游戏，而是说要降低这样的游戏的开发成本。游戏工业化的意义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最后我们能玩到像顽皮狗的作品这样啊，
或者是让这些人的工作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痛苦，
或者大镖客，就是这样的游戏要带给我们这个工业化的福利，
对，
红利，然后让我们知道啊，工业化之后这个是绝对是任何小作坊无法达成的，这个
对，
包括战神，对吧？这样的，
但是我要作为开发者，你看啊，就我们花那么多的心血，我们这几千人、几百人
是
去打磨了一个这样游戏，我们想要的是刷新标准，我们希望在业界更新一次这个游戏工业水平的极致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其实 R 星和顽皮狗是没有人可以效仿，我也觉得，我也不认为其他的公司会认为他们这个是值得。
所以我想说，
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价值观的冲突？
是
因为这个价值观可能只存在于 R 星和顽皮狗最早创始团队里面的那些人。
是，
那时候我没有商业压力，我要的就是这东西。
对，
那剩下人，如果你们赞同我这个价值观，OK， 那我们
我们
加入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极致的游戏。
嗯，
但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后来要补充进很多新鲜的血液，他们可能是 EA 来的，他们可能是育碧来的，因为他们是有经验的开发者。
是，
但是他们曾经得到了公司培养给他们的一些创作游戏的价值观理念，可能就是要从特别商业角度出发，包括流程管理、项目管理上，我绝对不能允许我的这么多的时间跳票，这么长时间只为了去抠几个眉毛，
对，
和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公司来说是不合理。
嗯
嗯，
他能刷新标准，但是他为业界带来不了贡献，或者给自己带来不了那么大的一个，我觉得就可能是他们内部也有这种极大的这种，
嗯，
因为初次的是他们自己团队很紧密嘛，但是第二次之后，毕竟要扩大团队，很可能就是价值观冲击导致的这公司内部，
就是他担心的这个不可持续发展这个事儿，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不可能一个公司20年把这个弦绷得如此之紧，
你不可能让那么一拨人永远在奉献，永远在燃烧自己的这个。
40多岁了，就是生活压力那么大，
对，你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
所以精品游戏的可复制性几乎就是很少的，就是这种级别的。
嗯，
在业界也没有成功太多。R 星当然，我觉得是一个，
对，
我这东西就相当于你，比如说就拿汽车来举例，就比如说这个人以前是一个大的，比如像福特这样的公司。他习惯了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生产汽车，他跳槽去了，比如说去了兰博基尼，然后之后人发现说啊，人都这个纯手工在这儿造这些东西，然后他可能上就觉得说，你们这几个步骤明显可以通过这个机器来降低成本，
咱能不能别费那个劲，
对，咱能不能不费那个劲？你可能你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区别，
嗯。
但是可能人家比如说这个兰博基尼这个老员工，人家觉得说我这东西我必须我纯手工打造，
那我不干了，
对，然后那对吧，就是然后就走了，对吧，
很正常，
对，就没办法嘛，这样的事情。
嗯，因为我是觉得顽皮狗和R星，
瞎猜啊，我们都是瞎猜，
我觉得顽皮狗R星这个不叫工业化，
哦，
就是它其实还是 很作坊的，就是很工匠的，很匠气的。
对，说到最后他们变成了一个匠人
工业化。实际上就是我为什么认为顽皮狗和 R 星并没有拉高工业标准、
嗯、
工业标准是可大规模复现而且
量产的。
对，就是
对才叫工业革命嘛。
是的，所以
他们拉高了产品标准，但不是工业标准。
对，是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希望游戏更高规模的工业化，而是说我是认为这个标准如果在提升、
嗯、
那些匠人的精力成本会降低，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我是
确实是
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看的，
你
知道吗？
对，
你
这个观点其实说明
不能让他一直这么磨，
其实说明了这个
那不可能。
这个
匠人绝对是反工业化的，
或者说不是我的意思是，
就
匠人这个
匠人是反工业化的，
绝对是反工业化
的。我
的
意思是说，当他们在雕琢的时候，工业化的底子是他们的知识，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我的观点是，工业化在推进的情况下，他们在雕琢的时候的那个。经历会，
你说这还是玩家视角，只有玩家能够体验到你说的这个
是,、嗯是
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工业化上升了，那匠人的这个东西又得再上升，
因为匠人对自己的追求永远不会跟这个工业化
基准是一样，就是匠人永远都是在通过奉献自己的这些东西来创造一个让大家觉得真正的精品的玩意儿。
就当那些东西被工业化。
拉得很高，
常态的已经拉得很高，
对，
已经不足以发挥他们匠人水平的时候，
对，就假如说
会再次继续突破，
假如说真的有一天像这个《最后生还者》这样游戏变成了工业化游戏，
拿一个随便引擎都可以，
那么在那个时候，顽皮狗一定又是另外一个
是
level 了，对，
除非这个公司已经被新鲜的这个不同价值观的血液刷洗过一遍了。
但是，斯莱刚才说这个就是揭示了其实这个矛盾在哪，就是他们的游戏规模已经让他们必须得有工业化的这个规模
产能了，
对，
集中化生产，
矛盾就在这儿。
但是他们的这个创作思路是完全那种就是匠人的思路，
Neo肯定不干。
所以这个过程中，这个矛盾就在这儿产生了。但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知道前几期好像也提过，说咱们聊过任天堂这个事儿，就是说，哎，没听说过任天堂有什么这个员工加班或者什么的。
嗯，
当时我心里就我好像觉得这是不可能不加班。
对。
然后就在前几天，那个动森的一个设计师吧，
嗯、
开发者，然后接受了这个采访啊。他就很快乐地讲了他这个游戏开发的过程，就是说经常遇到这个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公司内的黑话叫宫本茂掀桌，就是在这个游戏就给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专门给宫本茂玩，宫本茂玩完之后就说不行，
掀桌太牛逼了，
就是本来都做好了，宫本茂说不行，
嗯，
重来。
他经常提出一些特别具体的要求，
啊具体的啊、
就是你这个地方要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得改。就像之前说这个，你们这个
砍牌的那个，
对我这用剑砍这个木板，为什么
横着不能这么砍？
为什么横？你必须得横着砍，掉、
啊、
横着分。
提出这种
竖着砍
要求，
对对，
竖着砍竖着分。然后就他们那个动森也是经历过好多这种东西，就是从他那个话里啊，他虽然是开心的说的，
嗯、
就是但是他话就是说动森也是一个很折磨的开发过程，
是
就是反复的，就是发售前那可能不加班吗？
是
就游戏都定好发售日子了，然后他给你突然提出一个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你游戏引擎的这种需求，
是
但是好像日本人不觉得这个是。就是
也可能他心里觉得，但是他
值不值得？对他可能公开会说，所以我开始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明星制作人制啊，其实对这个东西有一个中和作用
啊，有可能是哈，
就是在那个公司里，宫本茂
他是土皇帝嘛，
就宫本茂这个人牛逼到他说什么都对，
嗯。
就他可能说的不对，但是
他就唯一标准，
但你按他说的来
就行了，
成功率比较高。
对，
他可能说十个事儿，七个是对的，
你还别不信，就这意思。
对，是历史证明了这个人是牛逼，所以这种就是绝对的明星，他可能可以中和这个开发这个团队中的一些不满，就是说，
是
我做这有用吗？啊，他说啊，宫本茂说了，做吧。
对啊，对你别说，
对小岛可能也是这样。
对，
监督说了，
可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西方的这些这个开发团队里，
人不崇尚，
就是、疯狂的质疑 Neil Druckmann， 说他妈自己倒不错，天天改这改那个，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文化有关系。就是
比如说一切模式都有利有弊，这是真的。
对，所以
肯定
我私下里，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个这种明星，就是尤其是做创作作品这个事儿、
嗯，
有时候一言堂。它是可以解决一些效率和这个、
嗯、
决策，
包括反省和更迭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包括一些设计师有什么，你问他说什么创作逻辑什么的，也不就其实创作是个很直觉的事情。
对，
然后真的是有这个市场，就有一些天才的人在这个行业里，然后这个
是
很难说啊。如果我们完全用理性去管理项目和管理公司，就会出现这种大家创作理念和价值观不同的这种情况。
是，
也许有这宫本茂、小岛秀夫这种人。你跟着他就完了呗，
是
加班嘛？
对，你说啥是啥。
对，可能这个反而还好处理一点啊。
就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所有人都应该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嗯，
和创造力，
和创造力。对，有很多时候你可能 就比如说人家这种有很明显的这种分级的制度
分工，
那很难，有很多时候你跟着他干，可能这个时候虽然你觉得你可能做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就是相当于是在工厂里边，
对，
在那比如说拧拧扳手什么的，这种
劳动密集型的那种，
对，但是到后边可能你就会发现，就可能啊，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才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嗯，
对，就是
就很微妙，
不会造成很多再其他的问题，
嗯，就很微妙。
但是大家在职场里我也能理解，就是我虽然在这个游戏里我肯做这个螺丝钉，但是每个人都会想自己的这个职业
规划，
职业规划啊，
对， 对， 对，
未来的发展啊，
对
啊，等等，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甘愿做一辈子这种，就是
人
都是有创作性，
一定
是
都想到这样，但是可能在这种就是极致的，比如说顽皮狗这样，它其实已经有很大规模了，但其实它还是个工作室的一个架构，它可能一方面干的工作很辛苦，一方面可能就看不到自己的职业这个非常好的
前
途啊，这个可能是也挺让人这个
确实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总之，现在这个
游戏行业
是就是有些地方，
而且游戏我还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游戏它不是一个由专门的文科生组成的团队，和或者是一个专门由理科生组成
的
团队，
对，
它就
是跨学科，
它是理性思维的很强的理性思维的人，配合一些非常感性思维的人，
对的，
合作出来的一个既有理性又感性的，
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又要集约的集中生产，
对，
他规模是非常大的，他又要把这个人最创造性最直觉的最非理性的东西也要表达出来，
对
对，所以我就说
你得把它捏一块，
因为你一个做程序的人，他们的职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则，就是如何最有效率的用最短的，
就是很理性的
程式来完成你的这个目标，
对
对，
而且可复或者要可复现，要稳定等等。对，
比如文学创作、剧情创作、
编剧什么的，
编剧
情绪的引导，
情绪，然后包括你的美术创作，
对，
你一定不是这么想，我不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去，我要去想怎么去加东西，怎么让它变得更繁复、更细腻，
而且最好是不能复现的。
对，所以我总觉得在游戏公司里面。就是很难形成那种价值观完全统一的这种，
嗯，就是脑手是完全协调的那种，
就这种就很难，就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矛盾的一个结合的一个艺术品，
对，你
就
可能
很有意思，
这个人哪个地方的增加一点多边形，或者是让这个就是眉毛眼睛长哪儿提高一点，可能对于这个设计师或者美术工作来讲，
我觉得这很必要，
这太明显了，这变化太大了，
对，
但可能对于这个实际操作这个要工作一个礼拜，
别浪费我时间，
这个程序员朋友来说，说这哪有区别，就是职业上可能就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来
拍个本，
来拍本，说你必须就得这么做。
嗯，
对。
所以你看，
就是，
游戏行业真的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正式没有进入到工业化的程度。
嗯，
但也别忘了，顽皮狗还是一个 studio。
对，
是啊，
对。
嗯，希望他们游戏只值得，就是最后成绩是好的，值得他们付出吧。而且我还挺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依然能够代表一个咱们这个时代最末期的这个，
这就是 spearhead
标杆吧，
这是矛头。嗯，
但我有点害怕玩到这游戏，
顽皮狗真的就是矛头。
因为我
甚至想永远不要让我玩，
我也是觉得
是有点这个感觉。
对，就让我想象，如果续缘出了二代，可能也是我是这种情绪。就是这个游戏好到
别出了，
就你
不
出不
需要续作，
你不出我觉得很好。
这游戏真的，
你出我就帮你捏把汗。
它的依赖好到不需要续作，就是怎么说这游戏怎么给他做续作还能让大家不失望呢？哇，太可怕了！这种感觉，
就我都替他紧张，
真的好紧张。
对，
锋线上的游戏，这个就是
所以你说他怎么可能不压力大？怎么可能不到那个程度呢？
对。你想上顶点，总得付出些，
就是在游戏领域摸到人类创造物极限的那种。
让我想到那个《League High》里有一第一季吧，有一集，就是它里面那个有一个人的原型是这个宫崎骏。
嗯，
然后他那个在电视剧里有原型，就是这个人，这个一个老的这个动画大师，然后他对员工特别差，然后工作环境特别差，
是，
然后天天骂人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他那个底下有一个人就想精神崩溃了，然后就告他嘛，
嗯，
然后这个我们的主角就是作为这个黑心企业的代表啊，去打这个官司，然后其实里面说出了很多可能很冲击普通这个一般人的这个价值观的事情，就是那老头就在法庭上就说，好，我可以给你钱。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吗？就是说，开始我也只是普通的做动画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就在这个石头街上往上走，就是我也没想别的，我就是闷头往上走。然后等我走到特别高的地方上，我就回头说，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有一群人在这个山下头就说他为什么比我们爬得那么高呢？他是天才，就是他就讲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业的天才，或者是一个行业中精益求精的这个最顶尖的人是最后是怎么样？就是我的所有的这个个人生活全部都献给了这个。
是
我的创作，所以我有现在，所以我就是可能对一般人来说是很严苛的要求或者什么要求，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先吐了血了，
是，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文艺创作，我觉得就是没无法避免的，
是
会产生这个这个问题。
嗯
嗯，
行，
沉重了。
这些主题叫奉献，
对，奉献了，嗯
，sacrifice，sacrifice，
啊，
嗯，
都不容易。
行吧，反正确实这个事情就是很矛盾，就是你想做出好东西，就要有所舍弃，
嗯
啊，你
关键看你怎么想好到什么程度了。
对，
是
你不可能说你想成为这个顶点上的人，成为标杆，然后每天生活还非常乐呵和舒服。
嗯，
这个本来就是
必承其重啊，
因为你人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多，
是呗？
对，你不可能说你两边都照顾到，所以你就要想好你到底想要
嗯，对，
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尊重那些更看重家庭生活。更看重这些情感这个东西的，
是个人选择嘛？
对，是。但是我希望我们也足够尊重那些宁可付出自己的私人生活，然后去奉献给创作的这些人。
是的，
应该尊重和承认他们的这个付出啊。至于这个，我觉得是我不能接受的。
嗯，
行，可以。
嗯，
这话一说特好。你有什么新闻？
没了，这个到这个结束就挺好了啊，
是吗？
升华了，最后
升华了，对，
升华了。
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嗯，
是我补一个特工业化的新闻吧。
啊，
我操，
特工业化
新闻。我说一个跟EA有关系。
哎，好，那真是他妈的游戏界的福特，我操。
没到，我跟你说，
你骂俩公司。
EA 的游戏要是有福特车那个水平也行，我跟你。
福特现在也快
啊，是
福特车，
嗯，
不敢说，这不敢说。
万代南梦宫就是那个游戏界的丰田，
那
这不懂，
确实不对啊。
极速车神看着我还是很燃，
丰田可是帝国。
你别说福特这品牌，我学品牌学的时候至少还知道点
啊。那是那真的
真是牛
逼牛
逼
的，
是牛逼的是。好，说一下戴斯新闻啊，戴斯说《星球大战前线二》将于四月停止更新，其实就是我们新闻上的时候四月刚过
啊，
停止更新啊。然后这个战地五的更新也要停止，而新的战地将定于2021年发售。
哦，
嗯，
全部投入最后的新作的那个冲刺的开发了。
是，
嗯，
这个受《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启发的这个斯卡利夫战役是游戏的，就是《星战前线二》的最后一个更新。
哦，
前线二没玩了，然后战地五呢？
每一次更新都让玩家们感到不满。
说是这么说，我这么说，战地五的持续更新也不是每次更新我都回去玩了，但是它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次，硫磺岛这次更新我还算比较满意，还挺好玩的
啊。
哦，硫磺岛，但是呢，硫磺岛这次更新好玩归好玩，这个游戏整体上真的还是不行，
嗯，
相当不行啊，相当不行。
就是我没明白，这个战地前面一直都挺好的，这个五到底是哪儿不行了？就是。
一而不二战，
我挺啊，就
真是一而不二
战争，
我靠，真做一个
气氛不对是吗？
首先，他做一个二战游戏能做成这个样子，是真的太差了，真是太差了。
怎么差呀？
且不提他现在还是没有东线战场啊，这个无所谓了，我都已经骂过了。我是觉得他硫磺岛之前的很多地图的战地看家的战场临场感，
嗯，
都没做好。我很喜欢战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抛开一个射击游戏，动作射击游戏的动作性精确射击，然后什么围绕地图的击杀效率，
嗯，
战地一直能做到一点是其他几乎所有游戏就是大规模的射击游戏很难做到的，就是它的地图设计是很巧的，它总能在一张地图上让玩家自发的形成一种阵线。
哦，
你回忆一下你以前玩战地三、战地四。战地一，
嗯，
啊，战地一很弱了。这个就是围绕着这条阵线，玩家在推进
。
对，可能个人技术能力很强的人会扮演那个锋线的人，去撕开这个对面的防线去绕。然后那个可能我枪法没有那么好，我就扔包，我去
是
支援
很考究这个团队配合。
就是大家在心照不宣的融进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嗯，
这个是战地特别。我是觉得最核心竞争力，因为
可贵，
重要的是心照不宣。
对，就是心照不宣的一种演进去的感觉。因为你想，你玩什么 Scout 这种游戏，它也是大战场，也是拟真，但是它就拟真到有压力，你必须得进入那个小队那听，然后因为它的游玩是有压力的，
但战地没，
战地还不是，战地是玩起来又很快乐，
你去了就行。
哎，对，然后你一去就
战地就是不强制你说你一定要这样玩，
但是你也可以那么玩，你也可以玩的巨爽。
是。
战地五几乎就没有做到这点，我玩的感觉，它刚发售的玩那几个月就没怎么做到。我是觉得最初那几张图，鹿特丹这种地图设计的真是莫名其妙。然后它
特别不战地是吗？
对，就是大家 打得乱作一团。反正我的感觉是，可能我玩的不好吧，我没有感觉到那个战线在形成，都是胡他妈打。然后包括他这代的，很强制的小队的那种，就是弹药很少啊。然后、
我看好多人特别不满那个，就是小队长，因为有好多特权什么的。
对对，然后那个救治的这个机制什么的，然后硫磺岛的更新之后，几张硫磺岛地图我觉得做到了，还挺好玩的，我是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从比如说做一个二战游戏的，武器啊的那种量啊、然后这个地图的设计啊，包括那些非历史元素的加入，但是又并没有更有意思。然后，包括他去做吃鸡做了不咋地，然后就之前游戏承诺的很多机制，比如说那个堡垒啊，然后那个工程单位，在游戏玩法上也并没有特别出彩。我是觉得《战地五》整体上能给人感觉就是很捉襟见肘，我玩下来的感觉是挺捉襟见肘的，所以这就停止更新了，就是
直接就弃了呗。就是
对，就是这次
就放弃了《
战地五》，它宣布停止更新，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扔了的感觉。
嗯，
它还不像四和三什么，
是就也不往回救了，反正就这样。
你像四更新到最后的时候是非常丰富的，
嗯，
然后所以挺让人。
他们这种宣传是啥意思？为什么不在这个，比如说我在明天或者说下个礼拜要直接发布我们最后一个更新，而是用这种、
对。
而突然间，
战地五又没有后续更新了，
就突然间告诉
你，就跟
你
说没有，
我们结束了，
是不是有可能他们还确实有一个，但是现在各种原因，然后导致他们这做不出来了，
就你就感觉这种新闻发的就是逻辑上很仓促，
就很丧、这新闻就丧了吧唧，
对吧？
是，
一般都是说我们告诉你，
我们的最后一个更新，
最后一个包间在什么时候什么更新、
然后在这之后就没有，
对，恨不得在游戏发售之后就告诉你，我所有的更新、地图更新、DLC 更新会在什么时候全出完，
这好像是一种比较好的，
对你没
就是比较理想式的，
但这种突然间我今儿告诉你我们要停了，
当然他说了这个运维还在继续，但是内容就停了，
但是你内容停了，这不是这是刚、刚开始
他可能这个不完全是这种大的内容，可能包括这种小的这个也不更，
一些数值调整什么的可能也没有，
就小的 pitch 也没有，
是
就这个游戏彻底停止更新，就是这个是最终版本的意思。他可能并不只是说那种大型的这个资料，
对，我就说他这个宣发的方式、
不管理由如何吧，让玩家就觉得不太舒服，就给人感觉不
是，他这宣发感觉态度就
明年不就有新的了吗？
对，然后他说明年有新的嘛，然后就又进入到大家猜测战地又要做什么题材，要做成什么样的？
再来一个 Hard Life 吧，真的
是
好玩。
戴斯在战地一和战地五这两座做了相当仓促，我觉得这真是就是跟头把式，就觉得
生产力跟不上。
对，有
大家把它和这个 COD 去做和那些大。规模特别大的这种做 FPS 的团队，
但其实以前 DICE 对我也觉得 DICE 不是这样，战地不是这样的系列。
COD 有三个组连轴转，然后大家把战地和 COD 放在一块儿。
DICE 其实是很有心气，而且做的挺轴的一个组。
我觉得他可以慢点做，
对他其实可以。
二一年我都有点早，
我也觉得他可以慢点做。
你慢点来嘛，你跟那三个组转的过游戏，你能拼得过吗？
你想什么
？EA 不允许啊。
对他们肯定内部也有这个压力嘛。
你看一九四二还有战地二的时候，DICE 是多轴多有心气的一个组
是
做东西，
而索尼比较养匠人啊、
是这个匠人那东西确实
是
很难，但
是
新的 COD 感觉也差不多该公开了，
是
该放新预告了，非常之期待。
这战地啊，我是非常希望他做2143
啊，
真是特别希望，就是2142的失败挺遗憾的，
但是那个太好玩了，
太好玩，太牛了，
太牛了，人设定那绝了，
真是绝了啊，巨好，
EA 真是很神奇的公司，
挺神奇的。
但我突然一想，真的，我操，索尼太养艺人了，不是
匠
人，
对，
他就是敢养，就是、
小岛、顽皮狗。
但我觉得真不能这么比啊，
山内一点，
索尼毕竟有自己的平台和硬件市场，
对，
就是
人家
他有更
敢整，
他是一个第一方的嘛，
对，他有更多策略上的收益，
对。
那你 EA
本来就
是个第三方，
资本增值就很，
我就是买游戏，我养匠人，我
然后
没有别的收益、
然后自己平台还那么烂，什么都没法用那破，
所以我就是可惜了这些。开发商了，
戴斯这种，
希望微软收去
生软啥的，
微软收去那些可以，
哎，对，你说
好有好的环境吗
？BioWare 能不能一手啊？
但爷肯定也不会放了，就
是
对，
就是说嘛。
OK，
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再补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关注的一个游戏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的系列，其实没有系列，就一座，二十年前的一款 PS 上的游戏，叫做《幻想大陆战记》。
哎，对。
然后在之前的这个 NS 的
新闻提过，
直面会上啊，有说这个他的新作叫《露娜西亚战记》。
是的。
哎， 这个游戏呢，在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也就是咱们其实先录的时候，4月30号，它已经上线了试玩版的 NS 上。我不确定美版有没有，但是日服肯定是有。但是这个发售日期也定了是6月25号，而且是
对
试玩和发售都是同步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
我卖相老好了，
大家如果有这个 NS 的话呢，
试一下，
很推荐。因为我还没试，我有点担心，
我也
会，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团队，除了这个音乐作曲家是他们叫回来的以外，是因为这个游戏这个公司在当我忘了那个公司叫什么，就是他发行了当年做了这个游戏之后呢，又出了一个增强版啊，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司就彻底退出了这个游戏开发的这个行这个业务，然后呢，在他们是一个大集团里的，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对这个品牌特别热爱的一位员工，他就20多年里一直在致力于要让这个
复活，
让他们这个大的这个怎么说企业重新再涉足游戏开发这个行业，
哦，
然后他就开始先复活一些小的项目，做手游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一步一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哇，
然后终于说动了公司，说要把这个一个主机游戏的项目重新复活起来，然后他
这么牛逼，多精，
对，他对这个游戏非常有热爱嘛，
哦，
然后他就又纠结了这个一些创作者，包括这个原画师啊、音乐作曲家呀，
我靠，
还有很出色的，是给这个《最终幻想》等系列都写过剧本的这个剧本家呀，然后重新制作了这个系列的这个续作啊，就是注入了很多爱在里面嘛，它是个什么游戏呢？就是以这个国家之间的争斗，就是有一个大陆，虚拟的大陆啊，就是那种非常王道的日式奇幻，
对，
一块大陆上，然后有、这
个、几个国家
啊、六个势力和国家，
是，
然后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有个性的角色，然后
特殊单位
特点就是所有这些角色呢都拥有一个叫做玛纳的这个能力啊，可以来召唤各种各样的这个召唤兽，
是
啊，然后它是一个战斗呢是一个六格的这个
战旗
、然后有一个这个骑士，然后他身边有他的召唤的这些这个召唤兽吧，也奇幻的生物，然后
魔幻精灵，
对，互相争斗啊，然后统一大陆，
对
啊，这样一个还不太多见的一个
就是沙盘式的战旗是吧？
对啊，所以我当时玩的是挺开心的，但是不知道他们这次从全新的团队能把它还原成什么样，而且有中文，
他六月份卖，如果光跟 N 四二今年能卖的话。国安三二也宣布上 NS 嘛，那相当于东西这个战旗、两开花是吧？今年是个两开花一年。
而且好像也看到说这几年就是在这个各种垂直类型相对的更有稳更，我觉得市场更稳定了。
是的，
像火纹啊这样的游戏也销售成绩非常不错。
是的，
就是过去的那种，就是因为技术大进步带来的，就是
有些类型的、那个、
完全趋同的那样的一种开发意向，大家开始又回归到就是一些垂直的领域去耕耘了。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事情，我个人是很期待，这可能是我六月份最期待的游戏之一了。
是，
行，
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试玩，已经上线，
已经上线了。
好，然后我在最后再简短补充一个，就不展开讨论了。是这个 Mother 啊，这个系列，
哎，对，
然后就是公开了这个新的企划啊，是一个多媒体企划，
是个企划页，现在
就对，现在是一个完全企划页，然后现在只公开了说包含就是收录了 Mother 就是这个地球冒险系列全三作台词的台本书，将于2020年年末发售啊。然后之后呢，还会公开更多令粉丝们高兴的新计划，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就大家就等着吧。
神奇了，神奇了，
这个系列非常的不错，
是的，
这个大
家也是别想太多，反正
是
冷静观望，
就是也别太抱太大的期待啊，也别太抱，比如说什么新作啊、移植啊之类的，就反正看一看。
移植好歹也来一个吧，我觉得
也许会有吧，
是吧？
那谁知道呢？对，反正大家去试一试这个游戏吧。如果你之前玩过这个 Undertale。
哎，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作品，但是没有体验过 Mother 的话，推荐你去试一试 Mother，
可以看看喷神做的那个 Mother 2的那个视频，
哎，
很有意思。
独立游戏领域不断的涌现这个致敬 Mother 的这个
是的
产品、啊，
确实确实，
很惭愧，我确实没玩过，
是
吧？那可以试一试，
任天堂旗下最著名的 RPG 系列。
是，
当有人质疑说任天堂不会做 RPG 的时候，就
只有
Mother 可以丢出来拽他脸上啊！这个是我知道的，但确实游戏没玩过。
就我粗浅了解 ，Mother 这个游戏，你现在在看，就是有些内容依然十分的先锋，
是
先锋，
对对对，
很有意思。
行吧，反正这周的游戏新闻节目的主题奉献，
奉献是否值得
？Sacrifice，Sacrifice，
对，行吧。
好，
那本周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拜。